弟兄姐妹，晚上好！呼，好，感谢主啊！这晚上圣灵有没有摸着你？圣灵有没有触摸你？圣灵有没有对你的心在说话？有没有感觉被圣灵充满了、浇灌了、得胜了、突破了，跟之前不一样了？是的，势必如此，势必如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感谢主哈，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都在我们平台，我们都很强调的，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哈，这两者是绝对不可以缺哈。那么呢，我记得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稍微更加多一点点，可能55%左右到60%比较神的灵啊，然后呢，大概40%到45%是神的话啊，这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滴滴云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走过的哈。那然后呢，越走越走，走到大概今年后半段的时候呢，或者中半段过后呢，我们就更加强调神的话啊，多过神的灵的部分，也是相对的60%到55%左右是在于神的话，过后的40%到45%左右是在神的灵啊。所以呢，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就是神的话、神的灵、神的话、神的灵，两者都不能缺哈，只是在哪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在于神的话比较多一点，还是神的灵比较多一点点，但是两者都绝对不可以缺。阿们。当然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有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无缘无故感觉要哭了，或者流泪了，或者是感觉到好像有一种伤心的感觉，但是呢这是很好的，因为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就释放我们，圣灵就医治我们，圣灵就安慰我们，圣灵就触摸我们，圣灵就摸着我们，得着我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非常开心，非常愉快的这个晚上可以再次的跟大家一起敬拜啊！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调整，再调整，再调整，我们真的调整了很多。那么呢在这个安息年的这年呢，我就希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聚会呢，会稍微更加轻松一点。然后呢，也就是说不要太长时间聚会，但是呢，绝对因为我发觉在课程里面呢，课程本身很浓缩，所以每周两次的话呢，基本上很多弟兄姐妹消化不了，特别在于神的代祷者的系列，所以我有跟很多位弟兄姐妹都有聊过，都有谈过哈，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就是说我们取舍一天了哈，所以每周三我们会定期的跟大家上课，那么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周二我们就暂且没有上课了，只上星期三。但是呢，我也会不定时的会有一些特约课程，好教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弟兄姐妹在哪方面的需要，可以帮助哪方面的突破了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当然如果说你还没有还没有这个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滴滴云，你可以扫描，然后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暂停使用齁，因为有很多原因啦齁，你知道啦齁。当然如果说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微信滴滴警手，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齁，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代祷者为这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齁。好，今天容许我做几样的加仪报告一下哈。我们真的很感恩，与其说滴滴云端带领着大家 不如说大家陪着滴滴云端一起成长。所以呢，我看到我们从泥土系列一开始，然后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成长到今天，我相信今天你看看自己的生命，都会发觉自己成长了不少，对不对？我确实看到我身边的同工也好哈，我也看到我们不同地方的同工，或者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是过去一年多都有参与我们的聚会的，确实看到他们都成长了很多，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自己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女儿都看到啊。今天有位同工就跟我这样分享啊，他就跟我分享呢，他说有一位牧师跟他太太呢，他牧师是很传统的，是反对圣灵的啊，那么呢，他的牧师呢是反对他太太在这我们平台听课的哦，他反对他听课的，因为他传统不接受圣灵嘛。但是呢，他太太还是坚持的，不断的跟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成长，一起突破。那么呢，接下来一年多这样走下来，他丈夫亲自的看到他开始改变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可以去认错了，他可以去低头了，他谦卑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他的丈夫呢就不再反对他来我们滴滴云端听课。所以呢，我觉得呢最有效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贴膏药最主要的东西是真的看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变，别人是看得到的，别人是经历得到的。阿们阿们阿们。好，所以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成长哈。我说过了很多次，就是说呢，其实呢，真的不是我在带领大家，而是什么呢？而是圣灵在带领着我们，我们就一起成长。其实你们也逼着我成长。所以其实我自己看回自己准备讲章，自己讲道，自己准备这些，我发觉我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所以我真的谢谢每位弟兄姐妹陪着我成长，甚至是逼我成长。我也觉得是你们让我更爱主，是你们让我更追求主，是你们让我更加努力的去下载，更加努力的跟神建立关系，更加努力的来到研究研读神的话。所以谢谢每位弟兄姐妹，每位神的儿女们，阿们。好，那么呢80天食言属灵新习俗计划，我不知道你进行到如何。那么呢，我相信呢，就是说在这个80天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去进行的话呢，我相信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呢，你都已经可以是大概知道，就是说渐渐的将这个各样的食言里面的其中几项，或者是全部，或者其中一两项都好，都已经开始活出来了。我记得呢，就是那天的时候呢，我记得就是说我想去看一些电影啦，或者是电视剧啦什么之类。我要看的时候呢，然后因为的属灵新习俗嘛，对不对？属灵新习俗在这里呢就讲到，就是说你要忠心工作，享受殷勤的果实，对不对？然后呢，这一个食言的其中一言呢，就打进我的心里面了，对不对？那我就说，哎呀，那算了，哎呀，别浪费时间，要忠心。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效哈，还有他的歌呢特别有效哈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食言计划呢，大家可以继续努力，我们还有剩最后39天哈，最后39天，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们都会如期的进行哈。我们7:30开始这个课程，那么呢7点我们会前祷告，如果你有时间，你也想来安静一下，那么呢你可以提前来，7点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房间，就有同工带领大家祷告啊。今天创意带领大家祷告，我觉得带领的非常棒啊。所以我记得我在想起一年多之前创意的祷告跟现在创意的祷告，哇哦，我真的发觉完全不一样了，阿们。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来临的周六早上9:30，与主明星会跟继续跟大家来到一起来到与主相会啊，也继续的跟大家来到聊天谈心说笑啊，继续回答大家的各样的问题。那么呢，我们来临的周六的与主明星呢，我们的主题是大卫的情。那么呢，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大卫的情，早上准时9:30，我们一起与主明星安息日一起遇见我们的主。阿们。与主明星好玩吗？其实呢，我们过去好几个星期我们都非常酷的，我们用 Bossa Nova 音乐，我们用爵士音乐，我们用各样不同的音乐，哇哇哇哇，非常享受，对不对？哇，就是觉得诶，原来在教会也可以是很活泼很可爱很时尚很好玩的。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接下来呢12月11号呢，我们就有这个理财系列齁，继续跟大家分享齁。Eric律师会跟大家分享法律与投资理财齁。好，再跟大家做个报告。感谢主齁，这段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那么呢，我的人呢一休息下来就真的休息不下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每当我一休息下来，我就想到诶就很多东西下载，很多东西下载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原本我是打算跨年那一天呢只跟弟兄姐妹分享一堂，就是说2020年先知怎么说，这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习俗啦。每一年呢跨年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先知们他们对明年的一个预言，或者明年的一个预测哈，或者预判哈。那每一年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但是呢，这次当我休息下来的时候呢，我跟神亲近，我祷告，我去什么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很多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还有很多我还看时间怎么样安排啦，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说2022年世界对整个的2020年有什么预判。其实很多时候呢，世界呢它会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将他们的一个议程把它释放出来，非常非常好玩。我自己在准备这2022年世界怎么说的时候，越准备我心跳加速，我越准备呢，我里面越忐忑，里面有点发抖的感觉。那我是讲真的哈，那如果到时候你听了2022世界怎么说，你再告诉我你的感受，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你都会发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己知彼吧，我们要知道世界会怎么做，那我们知道怎么预防，我们知道怎么跟神同行，怎么去胜过，怎么去突破。阿们阿们。 OK， 那么呢同样啦齁，当然啦，我还有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但是跨年的时间我觉得三场就够了啦，但是其实我都准备了4个 BBD 了齁，我就想但是只能分享三场啦齁。那这个呢我们带着期待齁。跨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领受2021年最后一次的圣餐，还有2022年第一次的圣餐，所以大家带着一个准备的心，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一起突破，我们一起加油。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叫祷告两个字。那么呢，因为祷告这个东西呢很多东西分享，当然啦，你就会说祷告这两个字有什么东西好分享，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奇妙。我准备课的时候呢，越准备就越多东西下载，越东西多东西下载，我就越知道神要我更多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我觉得不够，我再准备两个，以此类推啦齁。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已经进到了代祷者系列3齁，神合一的代祷者。 那么之前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啊，我们呢神的代祷者系列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有16个系列哈。那么呢，我们大概呢进行了神合适的代祷者，神合格的代祷者。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到神合宜的代祷者，当然接下去还会有神心忧的代祷者，神心塞的代祷者，神心意的代祷者，神心仪的代祷者，勇士的代祷者，战士代祷，守门的代祷者，行走的代祷者，亲密的代祷者，灵力的代祷者，同工的代祷者，国度的代祷者，永恒的代祷者。哇哇哇，好玩吗？好玩吗大家？但是呢，我发觉到的，我们前面进行三课都觉得非常的挑战，非常多的拦阻了，真的是。所以呢，真的要多多为课程祷告了，好叫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更加展开，那么呢，我们就更加容易的进入了哈。OK， 好，那么呢，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有16个系列了哈，每个系列基本上4堂课以上啊。那么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上的神合格的代祷者呢，我们上了5课啊。那过后呢就有很多风浪，那过后呢我们之后停了应该是2个月吧，那我们又有跟大家复习哈，跟大家复习，那我们又可以又再继续。那我们在神合格的代祷者基本上呢就是安营记、助坛记、扎寨记、设防记、通天记，这是神基本的代祷者需要知道的东西。但是我准备了这个部分过后，我就发觉到原来这样弟兄多弟兄姐妹还真的很不懂什么是代祷，甚至是祷告。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得再退后一点点啊。那但是呢，在退后之前呢，因为之前就有跟大家讲军装的部分，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完军装。结果呢，我们一分享军装就收拾不了，因为呢，军装一分享就去第8课到第17课。过后呢还要有2场的这个帮助大家100分钟的挑战，所以呢军装好玩呢、啊、所以军装基本上大家知道怎么穿上军装。老实说，军装义呢，军装的课呢，是我在生平教课当中我觉得最难的一课了。同意吗我生平当中觉得最难的课是军装役啊，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呢，他的深度打得很深啊，深度打得很深，又原文啊，然后呢又符合圣经前后，然后呢又符合跟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根基各方面等等，包括宝血，包括真理的腰带，以此类推。所以我觉得这一课是我教这样多课当中我觉得挖的最深的一课了啊。当然了也有在灵界的部分的，但是我讲话语的部分我觉得是挖的最深的一课。那这课呢也是啊，真是累啊，这一课教下来我都觉得晕晕昏昏的。因为你知道哈，当你要下载东西下来的时候呢，是很累的东西的，所以我们身体要支撑得住哈，身体支撑得住。下次有机会教你如何下载东西吧。但是呢先决条件就是说自己自身要够硬先啊，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哈，那么呢下载的时候才会合乎中道了哈。所以我相信这一课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多多少少哈都会怎么样呢，都有所突破。因为这个呢，你真实的可以在你生活上呢每天很实用的用出来哈。所以呢，这里讲到穿上6大属灵的装备，那么呢这个属灵的装备基本上呢，你会发觉到每一种都有它的功能跟功用，每一种呢都有它的意义 涵，没有每一种都有它真实的实用，还有真实的属灵意义，所以非常有效哈。那基本上如果说整体上呢，其实呢它的根基很重要的，就是真理的腰带。你有了真理的腰带，其他东西才会正呢。如果你真理腰带打不好呢，其他东西也不能打得好，因为呢你的真理腰带太缺了啊。所以呢真理的腰带是非常重要在这个的。所以大家上了这课过后呢，大家不再乱乱去砍仇敌，乱乱去杀仇敌，乱乱去炸仇敌，乱乱去用机关枪打仇敌。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他在灵里面他就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看就自己拿一把机关枪去射仇敌，机关枪射仇敌怎么射呢？我就问他，他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呢大家就不再敢玩这种乌里麻叉的事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很有效的哈。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一个也可以突破了哈。但是其实呢，因为我们这一课的时候呢，哈，我们这一课呢，我们这一课军装的义呢，我们跟上了这个军装义这一课呢，刚好这课是非常浓缩的一课，那这课呢又刚好跟我们的80天的属灵新习俗哈，就撞在一起。那撞在一起了过后呢，什么东西发生呢？这个的一撞在一起过后呢，你就发觉到呢，哇，就是说浓缩的两版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跟得上吗？但是我知道这个对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比较大的冲击跟挑战，因为呢，我们在进行这20天的属灵军装的挑战的。一结束我们就马上进到这个属灵80天的实验属灵新习俗计划，我相信会很多的浓缩夹杂在一起，所以可能就是说但是这一课呢，是因为我们要配合跟11的时候11的特约，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就讲说他们没有做过属灵大扫除，那么呢没准备还好，一准备就停不下来了，一准备就停不下来，就继续挖继续挖继续挖，越挖就越多。那到最后呢，我们索性就把这个80时言直接把它教完。所以呢两个课程这样夹在一起的时候呢，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比较难消化啊，因为都是很浓缩嘛啊。那么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也停了好几个星期，我觉得应该调整的也调整下来了啦齁。那么呢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再想怎样的再帮助大家去消化了齁。消化的部分呢，我觉得你就交由神来到帮助你了啦。因为今天呢的课程结束了过后，今天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功课啊，我会给大家一个功课，因为呢我们每周呢都有一堂课。课结束了过后，我就准备给大家一周的功课去做。如果你跟着做，你相信我，你一定突破成长，而且你会把今天的课全部浓缩的放进你的生命里面。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部分呢会是祷告。那祷告的部分呢，我会给大家有讲原文，也会给大家讲祷告是什么咯。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祈求恳求，祷告是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当然要这样讲很简单呐、啊，你这样讲的话，一下子呢，其实呢，这样的不到一分钟就解决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当这个话语我们要晋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并不是如此啊。那么呢，我们在 这个课里面呢，我们会做的，我会做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何谓祷告呢？其实呢，就是这四个就属于祷告。当然，我们下周又会进到的是二的部分哈，就是祷告是爱的关系，祷告是打开天窗，祷告是灵烧的香，祷告是呼吸心跳，这个下周再讲。但是呢，基本上呢，在每一个祷告，每一个每一个点呢，我都会给大家一个圣经的出处，经文的出处，圣经原文，真理的腰带，还有敬拜的诗歌，还有真实的见证。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当你上完了这个课过后呢，我会已经准备了好不同的音乐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公众号，那大家呢就能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去操练。这样一周上完课，一周操练，一周上完课，一周操练，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有很大的突破跟成长。阿们，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哈。我开玩笑的啦哈，我开玩笑的哈，有时候开心开心一下就跟大家讲个笑话了哈，讲个笑话了啊，但是不要太认真啦，我是开玩笑的啦哈，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吃过新疆与蒙古的牛肉羊肉，其他地方的牛羊肉也罢了，所以我是开玩笑的哈，不要太认真哈。 OK， 好，那么呢先给大家一个原文先哈。那原文呢续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去查考关于到祷告的东西，你会发觉呢，基本上我们能找到一些祷告的定义呢，基本上离不开这几点。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了这几点过后，你会发觉呢，可能也说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祷告。但是今天呢，我给你的方式很简单，如果你跟着的话呢，你一定知道什么是祷告。以后你不知道知道什么祷告，以后你会记得什么是祷告，以后你直接放歌给别人看说这就是祷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不会不虚此行。好，我请下自由帮我读一下，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祷告的网络里面，他们对祷告的定义是什么，我请自由。
好的，祷告的定义，什么是祷告？与神交谈。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我们和天堂的直播线，祷告是允许我们与神谈话的交通过程，神想要我们与他交通，就像人跟人之间打电话。今天的社会中，手机和其他装备对一些人必不可少。我们有男摄影像馆、黑莓和讲话电脑，这些交流方式允许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相互联系、讨论和互动。关于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为祷告下的定义是，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心愿。如果我们着眼于韦斯敏斯特要理关于祷告的字面意义，听来简单的说，祷告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对话，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心愿，诚恳的恳求，向神提出的谦卑的要求，对神的委身侍奉。
好，那这些是祷告的定义。老实说，我这次准备这个课，我看了很多祷告的定义，但是我发觉没有一个我觉得看了读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所以呢，弄来弄去弄了很久，我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祷告。那么呢，其实呢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祷告呢，其实祷告就是这几点而已，不用多。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祈求恳求，祷告是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然后还有什么呢？祷告是爱的关系，祷告是打开天窗，祷告是灵烧的香，祷告是呼吸心跳，就这样简单。所以我将这个祷告呢，把它列入 八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以后你什么都忘记，那基本上呢，你其中拿到一个点，你都在祷告的范围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可以有效的帮助你有效的进到里面，而且也会帮助你有效的去执行。因为呢，诗歌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哈。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对祷告的这个原文定义是什么意思哈。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亚伯拉罕哈、哦、他的妻子萨莱呢萨拉呢哈、哦、当时萨拉了哈、哦、换名了，那过后呢萨拉呢就给亚比米勒娶去啊、哦、那过后呢因为他骗他是妹子嘛，那到过后呢神就要惩罚亚比米勒，对不对？那过后呢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神就跟亚比米勒说什么呢？跟他说呢，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也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看到吗？所以呢，我们可看到呢，到底祷告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意思呢，它叫 palau， palau 的意思呢，是讲到干涉、介入、调解、裁决，或者代为求情、调停跟代祷啊。所以其实呢，这一句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叫代祷也没有错啊，因为呢，它的原文 palau 也可以叫代祷。但是姑且我们暂时不我们不把这几个东西分得太复杂，因为圣经里面确实在于祷告这个词也有用 palau 很多时候了啊，但是其实更贴切应该叫代祷。代祷的部分的时候，我再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基本上我们大概知道祷告呢，祷告算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比较大的词，代祷属于祷告的一部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啦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亚比米勒啊娶了他妻子，娶去了他的妻子。过后呢，神就跟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对不对？”那过后就跟他讲说：“你要叫亚伯拉罕为你什么呢？为你 palau 啊，为你 palau， 为你祷告，或者叫为代祷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七节，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要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在这里呢，看到这个祷告呢也是叫 palau， 所以 palau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干预、介入、调解、裁决、代为求情、调停，或者叫祈祷啊，这是在原文里面的这个翻译。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弄不明白什么是祷告，那你记得什么呢？祷告就是 palau， palau 就是干预或者介入，或者是讲到调停、调解啊，这个范围都在 palau 的意思里面。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一个词、一个祷告的定义我们弄不好，很简单，回到原文去看。所以这样一看原文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再看亚伯拉罕的整个故事，基本上你就很明白了，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呢，基本上，所以告诉我一下，祷告是什么？祷告是 palau， 来，大家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 palau， palau 是什么？干预、介入、调停、裁决、代为求情、调停跟祈祷。大家跟我说 palau， 自由，你跟着我说 palau，
palau，
再大声说一点
palau。
OK， 谢谢。OK， 基本上大家就很明白了哈。OK， 好，那再来一次哈。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出处了哈。另外一个出处呢是发生在摩西跟神祷告的部分。那这里呢，我们请自由帮我读一下。
民数记十一章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民数记十一章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民数记21章7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恨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好，感谢主哈。OK， 好，那这是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呢，都非常的有创意啊。Palau 他为了帮助大家怎么记得呢？一位不知道弟兄还是姐妹就打了帕老，另外一位呢，石榴姐就打了帕着老。我觉得你们都非常有创意哈。好，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当时候呢，神就很愤怒这些百姓嘛，他们又在发怨言了，又在乌里麻叉了，对不对？那过后呢，第二节这里呢，神说什么呢？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什么呢？祈求耶和华，这里是 palau 啊，火就熄了，所以有点像调停者啊。有点像去干预去干涉啊，有点像去裁决或者代为求情，这个叫 palau 啦啊。所以民数记的21章第7节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百姓又在得罪神了，对不对？那过后呢摩西是吗？求你祷告耶华，叫这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 palau， 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了 palau， 所以原来这个祷告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哈，或者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个祷告的什么呢？祷告的这个福分的哈，所以我们还可以不要祷告吗？你想看啊、哦，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祷告的福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你真正的话，真正是神的儿女、神的子女，这个特权才真正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哦！谢谢石榴姐啊，特权呢，这个真的是啊美好。所以 palau 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140次啊。140次啊，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大概看了这两个部分，摩西的祷告，还有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呢，以撒呢，向耶和华祷告呢，同样也是有用祷告这个词，我们看一下原文是怎么解释哈。那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25章20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士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创世纪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好，感谢主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也是祷告，它的原文呢是叫阿泰亚。大家跟着我说阿泰亚，来自由跟着我说阿泰亚，
阿泰亚，
再来阿泰亚，
阿泰亚，
再来阿泰亚，
阿泰亚。
好，感谢主，谢谢啊。那阿泰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祷告或者恳求啊，或者是被祈求、被恳求、是要求或者祈求，这个叫 ataya， 在圣经里面呢出现过20次这个词哈，20次这个词。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以撒的妻子利百以撒的妻子哈利百利百加。不生育，那他就为什么呢？为利百加来到祈求神，为利百加来到阿泰亚神，来到祷告神。然后过后呢，神就赐给他们孩子，他们利百加就开始怀孕。所以呢，这个同样在原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所用的词叫阿泰亚了哈。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一处一下。那在这里呢，约伯祷告神，同样他用的原文是 ataya 哈。我们再请创意帮自由帮我读一下。
约伯记22章27节，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约伯记33章26节，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 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
好，谢谢哈。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就是说约伯向神来到祷告，他的原文所用的也是 ataya， 就是祷告，祷告、恳求、被祈求、被恳求、使要求或者祈求，都在这个词的范围里面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有了这两处的原文，基本上你心中大概知道什么是祷告了。如果我们再给大家回复复习一下这两个原文，第一个记得叫什么吗？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叫 palau。OK， 谢谢。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 ataya。Ataya 哈，所以这两个词呢，基本上如果你什么都忘记，那你记得就是说，一个是 Palau， 一个是 Ataya。Palau 的比较是讲到是我们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权利，一个特权啊，所以在Ataya 这比较是一种的恳求，一种的祈求或者呼求。也 OK， 也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旧约中呢，祷告的人呢，比较被称为叫中保或者说情者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是众人的中保，圣灵是我们的中保的时候，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用的祷告的词跟旧约就会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啊。所以基本上大概我们明白了旧约的部分，我们现在去到新约啊。大家还跟得上吗？我的步伐 OK 吗？我已经很慢了哈，我的步伐 OK 吗？可以哈，可以吗？可以吗？大家 OK 吗？嗯，可以哈，跟得上哈，我们一步一步来哈。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那在新月的时候呢，我们再看这个祷告的词是用在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到旧月用的祷告跟新月的祷告其实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啊，厉害了，同在哈。阿泰呀，巴老 ，OK， 谢谢啊 ，OK， 好，我们请请这个帮我读一下哈，我们请这个自由帮我读啊，自由可以快速的读啊，
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马太福音六章五到七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好，谢谢哈。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在新约希腊圣经里面呢，希腊文里面这里呢所用的这个祷告呢啊，主要是在这两个词，一个是 pauhamai， 另外一个是 pauhe， 这两个词哈。那 pa Pauhamai 这个词呢，是讲到说什么呢？向神祷告。当然，他的向神祷告的部分呢，也包含过向神献祭，也包含过可以是向神敬拜。OK， 所以你会发觉到了新月的时候呢，好像是不只是祷告哦，好像是敬拜也包含在祷告里面的哦。因为呢，这里呢，它的原文很直接告诉你，就是不只是祷告，包括 supplication and worship， 就是属于是祷告的环节里面。那另外一个词呢，是讲到什么呢？pauhe。Pauhe 的意思呢，是讲到祷告或者祷告的场所。基本上这两个词差不多了哈，一个是比较属于名词，一个主要是动词，一个出现过85次，一个出现过36次啊。OK， 那么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也是另外一个原文哈，说另外一处的部分呢，我们再把这个帕杜哈麦这个词呢，我们再把它扩张一下，我们去看它的原处啊。比如说天上人家前书说不住的祷告，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讲到，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们为圣。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讲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刚才用的帕杜哈麦这个词呢，哈，帕杜哈麦这个词呢，就是说讲到向神祷告，包括是我们的一个献祭，谦卑的祈求，包括是敬拜的部分，也是包含在里面。如果我们看的字根呢，是用 pra 跟 yuhamai 这两个词，那这两个词里面呢 ，pra 是讲到朝向对准，那么呢，yuhamai 这个词呢是想到向神祷告或者祈求。那么呢，大概我们明白了，就是祷告是我们倾诉、我们表达、我们表意、我们表白。祷告在这里的话，也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敬拜啊。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这样看下来的，你会发觉到，其实一个祷告里面有赞美，甚至有敬拜在里面，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其实对我而言呢，敬拜比较属于是一种的态度，你可以一声都不开，但是呢，你整个的跪姿、整个的坐姿、整个祈求的姿态就是在敬拜，可以吗？也可以。所以呢，敬拜显然就是说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态度，而不只是唱唱歌，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祷告的部分呢，真的祷告的部分呢是包含包含着这个敬拜跟赞美的环节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再看了这个新月的话，那么我们对整个祷告就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更加了解了哈。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一个一个点来到进入哈。那么呢，祷告呢，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祷告何谓祷告这个点呢，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第一个点呢是祷告是什么呢？是赞美跟称颂。那么呢赞美跟称颂这个部分呢，我给了大家三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一个是纪念，一个是称颂，一个是感恩。所以呢，当你有纪念、有称颂、有感恩的时候，你就能更有效的走进赞美跟称颂啊。所以呢，这个呢，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你记得今天晚上你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赞美称颂啊。当然你要讲赞美跟敬拜可以吗？也包含在里面，也包含在里面。因为呢，敬拜大部分弟兄姐妹就觉得敬拜就是唱一首敬拜的歌，但是其实敬拜是一种态度。因为敬拜的在原文是叫 buskunio 跟 saka， 是对神的一种敬拜。你可以一声都不出，但是你在敬拜；你可以一个口都没有开，但是你在敬拜。所以呢，这个定义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过去我们在教会的传统使我们越来越复杂化，但是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两首歌，等下会给大家听哈，也在帮助大家有效的走进去，明白、去落实、去活出来，让大家真知道祷告就是赞美跟称颂。阿们。OK， 好，那。在圣经里面呢，给大家看不懂的出处啊，我请自由帮我读一下啊。
好的，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阿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面当时在做什么呢？西面当时候呢，他在他接把耶稣抱过来的时候，过后呢，他接过来了，他说什么呢？西面就用手接过耶稣来称颂神。那过后呢，他下面就说：“主啊，如今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什么呢？他在祷告。 而这圣经很显然的就直接说他是在称颂神。所以也就是说呢，称颂神其实就是祷告的一部分，或者称颂神其实就是祷告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原文是用Elangeo 是讲到称颂，讲到赞美，讲到祝福，然后讲到施恩，这个是叫 Elangeo 哈。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正在向神祷告，圣经直接说他在称颂，甚至能也包含着赞美的部分在里面，他在赞美神。所以呢，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赞美跟称颂。阿门。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当时候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的时候，我们请自由。
好的，《使徒行传》16: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亲耳而听。《启示录》19:1，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阿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是祷告，还有什么呢？还有唱诗赞美神。所以他们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呢，就是说就是是连在一起，一起在进行这个东西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是祷告又唱诗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巴都哈麦，巴都哈麦是包括敬拜、向神祷告、包括谦卑祈求、包括敬拜在里面啊，包括敬拜唱诗在里面。那他后面用的词是讲到 huneyo 的意思呢，是讲到向神来到唱歌，或者讲到再唱一首诗歌。那他的日更呢是 hunas， 是讲到赞美诗歌哈，赞美诗歌。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就是保罗当时他们在监狱的时候是边祷告跟边唱赞美诗。那么可能你说，那么呢这个东西一定连在一起吗？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呢，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呢，哈利路亚这个词呢，哈利路亚已经成为我们的赞美的一部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离不开的第一句就哈利路亚，感谢我们主，哈利路亚。所以你就会发觉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所以你看到我们祷告离得开赞美吗？离不开的，祷告跟赞美紧紧相连的，跟称颂也紧紧相连的哈。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赞美，就是称颂。那么我们再看诗人呢，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呢，几乎你看到呢，赞美他们的祷告词里面呢，离不开赞美、称颂、赞美、称颂。自由，请你帮我读一下。
好的，诗篇104:35，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06篇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35篇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称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嘛，他们在诗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离不开赞美耶和华、称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基本上离不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它的原文我们看到呢，称颂什么是祝福，嘘嘘被祝福，被尊崇敬因神与圣啊，然后呢赞美是发光或者是夸耀神啊，这里它原文是放自夸，但是这里是颂扬神跟夸耀神跟夸悦神的意思哈。所以呢祷告真的离不开称颂跟赞美。那么呢我们就要问一个东西了，就是说呢，那么呢我如何才能成为有效赞美，才能有效的成为一个容易赞美跟称颂的人呢？其实你要成为一个容易赞美称颂的人呢， 很简单而已，我们只要回到十诫的第一诫。十诫的第一诫呢，神教导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呢，我们知道神是在教导着我们呢，要学习去纪念。因为呢，我们纪念着我们的救恩，我们纪念着耶稣，纪念我们的救赎，纪念着我们接受福音，纪念着神在人海茫茫把我们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产生一个真实的感恩。记得吗？那首歌，谢谢你，啦啦啦啦啦。我们在做这个21天挑战的时候21天挑战没有齁，我们是在80天的时候，每一天这首歌都会帮助我们一直回想起，哇，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在我们，所以当你去纪念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感恩的。感恩了过后，你就称谢了嘛？你就会称谢的时候，哇，真的是会开始称谢神呐、啊。过称谢了过后呢，你就开始赞美了，你就开始说：“哎呦，神真的很好啊，神真的太好了。”那太好了过后呢，你就不只是讲神太好了，你就说：“神真的太好了，神真的太好了，神真的太好了。”那你就把它变成是歌颂了嘛？那歌颂的时候，你在歌颂呢，就变成很敬畏神了，你就开始变成是来到去敬拜他了，就是这样发生的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所以呢，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基督教会把十诫的第一诫拿掉，但我现在到现在还是不明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问我任何东西呢，任何东西不要相信传统，任何东西也不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什么呢，传统的这个传承，任何东西真实的自己回到圣经去查考，那么呢，我们却找到真正神给的答案，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很多东西呢，你会发觉只要任何教会的传统不符合圣经的都要拿掉，只要任何一个东西教会的这个疑问呢不符合跟真理的腰带的，都要回到真实的真理里面去扎根，同意吧？我相信哈。所以呢，十诫的第一诫，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它活出来。当然啦、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次出现过呢。他们的这个诗篇里面讲到纪念神，讲然后呢过后就讲到赞美，过纪念呢就称颂。纪念了过后歌颂，歌颂过后又纪念，称谢过后又赞美，赞美过后又纪念，以此类推等等，几乎你会发觉到常常诗篇也好啦，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门徒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纪念。所以我们真的，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常常快乐喜乐的人呢，真的我们要学会常常去纪念我们的主，不住的纪念他。有时我以前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哈，现在在80天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就开始有很多了。我开始听着这个谢谢你的歌的时候，我可以有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着天，或者在那边坐着发呆啊。看是发呆了哈，但是其实我不是发呆，我是在想着神。那我就在那边什么呢？我就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好的太太，谢谢你给我这么漂亮的太太，谢谢你给我这只小狗，谢谢你这只小可，真的是脾气这么好的小可啊！我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说，不断的讲，不断的说，那就发觉到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感觉到好像眼眶里面有一层的水，就很想要流泪下来。我就发觉我的心就越来越暖化，我的心就越来越柔和。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感觉吗？我是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啦哈。但是当然啦、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认真去做那80天的属灵新习俗，那么呢，你一定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真的有做的话，你一定明白我讲什么。我真希望你真明白我讲什么。好。在滴滴云端的这整个课程里面呢，是越走越深，一环接一环。然后呢，你会发觉呢，如果说在任何一环你一懒惰，跟不上， 一没接上的时候啊，你会发觉的，你就很难继续跟。所以到最后我都不懂，跟到最后我们到底多少人才真正能成为精华中的精华？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懂。我发觉到我们的同工当中有些都已经跟不上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有在思想，哎，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啊，才比较有效的可以帮助大家都成长？但是毕竟我觉得可能我的呼召也不是在每个人呢、啊，可能我的呼召更加多是在门徒的建造，从一个信徒走到真实的门徒到精兵的一个建造吧。可能神给我的负担或者是感动更多在，或者应该不是讲我的负担，应该是讲神给我的使命更多在这个环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走下去了，大家都可以成长再成长，突破再突破，这是我一心的盼望了啊。好，那么呢，送给大家的几个真理的腰带啊。那第一个真理的腰带呢，这里是什么呢？这个真理的腰带呢是叫哎呀，我为什么乱掉了哈。 OK， 没关系，我看一下。 OK， 好，好，送给大家的第一个真理的腰带呢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理的腰带呢是在 Daily Walk 这本书里面呢，他用了一句这样的话，在拥有无数的恩典的地方，赞美永远不嫌多。厉害吧，这句话我觉得写得太美了，这太棒了，这句话真的，在拥有无数恩典的地方，赞美永远不嫌多。哇哇哇，那其实这句话呢，一句话呢就可以把什么呢，把整个对神的感恩，对神的称谢把它写出来了。哇，我觉得真的这句话写的真的非常棒啊、哦。那还有呢，我给大家的第二个真理的腰带哈、哦、第二个真理的腰带是借着赞美神的名及他立约应许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一切，就能进到神的宝座前，使你的祷告直通到他面前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是第二个叫 Larry Lay 他所认知的一个真理的腰带啦啊。我觉得这个真理的腰带也真的是蛮有意义啦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记得这个真理的腰带。阿们。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也给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哈。那我们在这幅画当中呢，看到满桌主的食物，对不对？那你记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学到的一个道德是什么呢？记得如果以后要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叫那些很会祷告的阿姨。很会祷告的叔叔或者很会祷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呢你会发觉等下你叫他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呢他就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祷告，把手拿起来两脚一跪，那就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桌上的饮食哦，你来祝福所有的农夫们他们的栽种哦，让所有的农夫身体健康，身体愉快，身体娱乐，主啊，你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万物，所以你就讲哇，那过后呢，你再不要找一个这么会祷告人，因为等下祷告，他就开始唱一首歌出来了。我真的有遇到这样的人了，我跟你讲，我们。聚会结束了过后呢，带领聚会结束饿得要命了过后呢，他就叫那个弟兄祷告，那个弟兄祷告两下子过后呢，唱一首歌出来，哦，主谢谢你赐给我们饮食。所以你就知道 赞美跟称颂是离不开祷告的，祷告是离不开赞美称颂的。所以呢，基本上你都很知道，我是亲自的经历，我记得那个弟兄不知道唱一首什么歌，老实说我觉得巨难听的，但是呢我没办法，我看了口水都流了，都得等着他那边唱完他的歌，都不知道唱什么歌，真的是。但是这是真实的，对吧？所以呢，以后呢，如果你在我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叫你谢饭祷告呢，你就跟我两句解决，不然我会在你耳朵说：“哎，快点啊，快点啊，肚子饿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但是我是真实的是有经历过的啦，哈。所以你会发觉的，这是确实我们知道了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经历过，你就真的明白我在讲什么咯，对不对？好，那么呢，为了帮助大家呢，有效的去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些歌曲，对不对？然后呢，我给大家准备了哈两首歌哈。那一首歌呢是讲到赞美祭啊，所以等下呢，就是说你到了这两首歌呢是这样的哈，就是说 OK 所以等下呢到了这个结束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哈，所以每天34分钟，所以呢每天呢你在操练的时候呢，你要让自己知道什么是祷告，所以呢祷告是赞美跟称颂，那你就要放这首歌，主要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祷告，主要祷告就是赞美的祭，祷告就是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来歌颂你，主要我们谢谢你帮我们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你这样下去一个星期呢，你相信我，你以后不会不知道什么是祷告，以后你背也背得出来了，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赞美，祷告就是称谢为祭，祷告是赞美为祭啊，那就所以这两首歌呢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啊。所以今天我还特地选了这个歌来做什么，来带敬拜啊。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圣殿中，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祷告就是称颂为祭，祷告就是称颂你的名字，祷告就是真实来到称颂你，那你这样下去呢，你不要跟我讲你会忘记啊，你会忘记呢，我跟你讲我就叫忠心拿木棍打你啊，因为呢这个不可能忘记啊，对吧？所以祷告是赞美跟称谢，还给大家预备了两首歌，还给大家知道的整个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词，就是整个的用意就是在于纪念称谢跟感恩，所以我们纪念称谢跟感恩，我们就更加容易赞美跟称谢，同意吗大家？所以这样是很简单的方式，你这样下来的，你把这个祷告的这个东西好好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呢这个会你一生都非常有用到，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要帮助我们记得一个东西呢，有时候与其跟你讲，不如选一些适合的歌给你，让你真实的走进里面，知道怎么去有效的使用。所以这两首歌我觉得都非常配合啦，因为一个是赞美的记啊，一个是让我们以称颂为记，这两首歌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将这个东西扎根在里面。好，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我得快速了啊， OK。好，那第二点呢，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祈求跟恳求哈。那这里呢给大家选了两首歌，刚才我们用这两首歌敬拜主，恳求你，还有主求你来恢复啊。那么呢这里主要讲到的它的重点呢就是谦卑俯伏恳切跟呼求，这就是祷告的，祷告是祈求跟恳求的整个重心啦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呢参孙的母亲 马诺亚没有孩子，他就开始做什么呢？他就开始跟神来到祈求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在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来到我们这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原本没有孩子，那过后祈求有孩子，那过后呢，祈求神说，让他们怎么样带这个孩子哈，对不对？因为他之前不生育，那过后呢，就这样祈求哈。所以我们看到呢，阿泰亚这里出现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了，就是说他从他很想要孩子，他没有孩子，他不生育，他就跟神祈求。那过后呢，也祈求说什么呢？祈求说指教要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神有没有应允他？神确实有应允他。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恳求，祷告是祈求，这是离不开的哈，很重要。那么呢，在大卫在位的时候呢，出现瘟疫哈，所以大卫当时做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25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呢，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里用的也是阿泰亚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呢，这里的原文的绝对是就是恳求、被祈求、被恳求、是要求跟祈求，所以呢，在所以呢，他们有瘟疫过后呢，大卫呢就筑一个坛，献平安祭跟献燔祭，那过后呢，耶和华就垂听了他们的祈求。或者你也可以讲耶和华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呢，这里呢的他用的词是阿泰亚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呢，以撒呢，他祷告耶和华，还有约伯祷告耶和华，同样的在这里他用的也是阿泰亚啊，出现过20次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祈求，祷告是恳求啊。恳求跟祈求神啊，这都在祷告的范围里面啊。OK， 所以那我们看诗人呢，如果在这里的词，我们基本上都能看到什么呢？他们的祷告呢，其实真的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恳求跟祈求啊。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啊，快速的读一下。
嗯，诗篇86篇6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诗篇130篇2到3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篇6章9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诗篇55篇1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诗篇30篇8节，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诗篇41篇4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好，谢谢哈。好，那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看到诗人都已经很明确的来到指出很多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祷文、他们祷词很占很大部分都跟祈求、恳求有关系哈，都有关系。所以呢，就是说祷告什么是向神祈求跟向神恳求，这个基本上你不可能不会记得哈。那么呢，我们看真理的腰带这里呢，就给大家看了有几点哈，真理的腰带。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Murray Manis他写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是什么呢？人在神面前跪着的时候是怎样，他的为人就怎样。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震撼的，真的哇，写的真的很棒啊！这个真理的腰带要把它什么呢？牢牢的记在你的生命里面啊。那第二个呢是Michael Mitton 他写的一个什么呢？人若不能与创 照他的主相交，他的人生是贫穷的啊。这个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写得非常的非常到位啊。那还有呢，关于到这个的就讲到Robert Browne， 他讲的除了谦卑俯伏的灵，不会有真正的祈祷，谦卑是一切有效祈祷的首要啊。所以呢，当我们会跟神恳求、跟神祈求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是一个说：“主啊，我不够；主啊，我不能；主啊，我不会；主，我不可以。主帮助我。”哎，它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了 啊。还有呢 ，William Cooper 呢，他是说，当软弱的信徒屈膝，撒旦见了都会惊惧啊啊！所以我觉得哇，他这个也写得真的很棒的一个真理的腰带啊！所以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两首歌啦哈。那一首呢是《主恳求你》哈，《主恳求你》这首歌呢，在我生命其中一段最难走、最不容易走的时候呢，神就给我陪这首歌就陪着我走过。所以呢，我当每次听起这首歌或者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心中都特别有一个感受哈，特别有感受，特别有感觉哈。我记得当时候我在学院读完了过后，我就进到大学，大学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吉隆坡。当时候是在整个读到大学的整个环境，离乡背景，然后一个人独自要生活，然后呢大学压力，然后很多很多种种的情况的时候，这首歌非常的有效的帮助我去成长，去走过，去突破这首歌。所以呢，每次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学院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圣灵摸着过后，圣灵渐渐的离开我一段距离，离开我一段距离，你知道我要一个人独自去成长，独自去面对，就是在这个季节。所以有时候我醒起来的时候，我的枕头是紧着的时候是干的，醒起来的是湿的，因为我一直哇，没有你我走不下去，圣灵啊，前面路要怎么走，圣灵啊，救救我吧，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吧，圣灵啊，我的路不知道怎么走了，圣灵啊，圣灵啊，在这个大学压力太大了，在这个功课太不容易了，圣灵啊，圣灵啊，就是这样我走过，就是这样的带领我走过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我特别把它选起来，特别送给大家，因为这首歌会帮助你真的明白，祷告就是恳求，祷告就是向神祈求。阿们阿们。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另外一首歌呢，这首歌是叫主求你来恢复啊。这首歌呢，主求你来恢复呢，也是另外一首陪着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每次要面对什么呢，每次要面对各样的莫名其妙，在神学院整天面对莫名其妙的东西啊，很艰难的路，很难走的路，就奇怪的，主啊，真的是啊，所以我就一直唱着，主啊，求你来恢复，所以当播放这歌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来到主啊，求来恢复我，恢复我的初爱，恢复 你真实在我生命中的宝座，恢复我，你在我生命中对你的燃烧，对你的火热。主啊，求你恢复我，主啊，求你恢复我，主啊，求你恢复我的很多的，回到起初跟你的关系，恢复我回到起初的爱，起初爱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恢复我。就是这样的方法会帮助我们真的回到一个祷告的心，一个祈祷的心，一个跟随主起初出爱的一颗心啦齁。所以这首歌主求你来恢复，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效的齁，可以帮助我们让神再次的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宝座齁。那么呢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诶，那你圣经里面齁不是有讲到一句这样的话吗？圣经里面不是有讲到一句这样的话齁，不可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那刚才你就讲说，诶，一诺啊，为什么你一直用重复的话祷告呢？刚才你们主啊医治我，主啊医治我，主啊医治我，主啊医治我，啊，这个你这个符合圣经吗？ OK， 好，我们看啊，那圣经里面确实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这里就讲到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认为的，就是说祷告就不应该用重复的话，而且不可以用重复的话。那我告诉大家呢，这是不正确的哈。那这里所讲的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经文所讲的重复的话，原文是指什么呢？讲到推脱的话，空洞的话，单调的话，只溪水流过石头所发出的声音，或者话多毫无意义的话，像车辆滚过石头的声音，这个是讲到原文重复的意思。那么外邦人他指的是指信其他神事的人，这些人怕他们所信的人听不见，就把话重重重重复复又不断的什么呢，喊叫神的名字。或者重复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也做了重复多次的祷告。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我们看到呢，他来到求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从我的意思，是从你的意思。过39节他说他又去祷告一次，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过到了41节第三次去，对他们说还是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这里的经文所讲的不是讲到重复的话，而是讲到的不要像好像念经念咒一样，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里面没有对神根本没有那颗心，对神也没有那种的真诚，就是不断的主啊主啊你祝福我，哎，主啊主啊你祝福我，哎，主啊你祝福我咯，主啊你祝福我咯，主啊你祝福我咯，主啊你这样祝福我咯，你祝福我咯，这样的就像念经念咒一样。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经书呢，或者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大悲咒什么咒呢，其实他们就像是重复在念这一堆的话语，重复念重复念重复念，所以里面是没有灵魂的，里面也是没有对神的这种的情感，包括对神的这种的心意的，而是重复在做这样，比像这样情况。或者这里的这个重复的话也有点像，就是说是没心没肺，只有那个口在动的机械人一样。这个所讲的是讲到重复的话啊，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被这段经文去迷惑掉？讲到重复的话，那么就是讲说我圣经讲不可以，我听过人家这样讲啊，圣经讲说不可以用重复的话祷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件事我只能祈求一次， 明天就得换别的事祈求，今天为妈妈祷告，明天为爸爸祷告，后天为姐姐祷告，再后天为弟弟祷告，再后天为表哥祷告，再后天为表舅祷告，这样的情况就叫不重复。其实这是误区啊的哈，他本身的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哈。或者如果我们再看深入一点点呢，我们可以在灵的成长系列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是从读神的话到想神的话到说神的话到听神的话，这是整个的生命读经或者讲到灵的读经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读神的话呢是从我们宣读、明读、预读、究读、研读、朗读、还有重新认识的读这里开始。过后呢，我们就走进了去读了，我们就思想，思想是悟性的、分辨的，是叫思考。那过后呢，纪念、想念、想念的是叫回想。过后呢，沉思或者冥想的部分是叫沉思或者叫默想。那这里都有不同的原文，我在生命读经的时候，灵的读经都有一一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我们去到这个想了神的话，我们就会慢慢把我们带到变成说神的话。这里的原文是用 Haga 呢，这个它是不只是不只是讲到想神的话，是想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对神的话呢深入到一个地步，开始喃喃自语了。比如说你重复在思想神的话，思想的话，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跟路上的灯啊，你就不断的思想思想的时候，你就开始变成喃喃自语了，变成你就开始喃喃自语这样的情况。过后呢，你就开始变成咆叫，我讲这样的情况。那过后呢，就变成把那句话呢会不断的重复的在什么呢，变成说出来，就从哈嘎开始走进西亚。西亚的话呢，就是你不断的深入思想，深入思想，你就开始变成什么呢，开始变成把话说出来了，你是我脚前的灯，脚前的灯，你是我脚前的灯。那过后你就变成主，你是我脚前的灯，主，你是我脚前的灯，你就开始变成唱一首歌出来了。那过后到最后呢，就变成 Azan， 就变成神就开始会对我们说话，变听神的话。所以生命灵的读经就是一个这样的环节慢慢发展下来了啊，慢慢发展下来。OK，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看到灵的读经在这里呢，就是重复思想，重复读，重复来到喃喃自语，到最后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根本这里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神讲的并不是讲到说重复，一直重复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到说嘴巴是这样讲，但是呢，其实里面一点 feel 都没有，或者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里面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或者像念经念咒，或者像机械人这样，这个是这里的意思了哈，这才是这个这里真正的意思哈。所以当我们这首歌呢，我相信会很有效的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真实的去明白祷告就是恳求。所以你可以很直接的来到跟主恳求，哇，我恳求你医治我的家人，恳求你医治我的孩子，我孩子身上的很多的病，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艰难，我开始这样跟主恳求了，这个很有效的帮助你去明白啊，帮助你去明白啊。OK， 好，那么呢，这里我们固然知道了这几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祷告是祈求、恳求，它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谦卑、俯伏、恳切跟呼求，这是四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呢，如果说你想有效的让你明白什么是祷告，那么我会告诉你这几个点会帮助你明白祷告是恳求跟祈求。阿们。OK， 希望大家都跟得上哈，我得快一点了哈。接下来呢，祷告是清心吐意。 那么呢，这里呢，很重要的四个关键就是，就是敞心、诚心、真诚跟掏心。那这四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做到这四样东西呢，基本上呢，我们就真的能进到祷告是倾心吐意啊。OK，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当时大卫呢，就教导了我们什么是倾心吐意哈。大卫在诗篇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你们众民当时，祈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这里呢，大卫讲到什么呢？讲到 Shofar 是讲到流，讲到交，倾倒跟溢出啊。那么呢，另外呢，倾心吐意，他是用Levah 是讲到内在的自我、心思、意志、心灵魂跟理解力。所以呢，他是讲到说，将我们里面内心的自我、心思、意志、心灵魂跟理解力都交出来，都倾倒出来，都溢出来，这是讲到倾心吐意的部分。基本上你看了这样应该明白了哈。那怎么溢出来呢？大卫也跟我们讲，陈明他的心意在神的面前。这里呢讲到陈明原文是 Ara 什么东西呢？ Ara 是讲到安排排次，按次序排好，这个叫陈明。陈明什么东西呢？陈明呢，他所有的词包括他用的是言语、心思、呼求、声音、心意都有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陈明安排按次序排好他的言辞、话语、发言、低语、细语、呼喊、声音，这个不会读，噪声啊，这是大卫讲的陈明心意的意思。所以看到吗，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将你里面的是的、不是的、能的、不能的、什么的、什么，说白了什么鬼都把它导出来吧，这个意思。他讲的陈明的心意啊。那么呢，再来呢，是他也讲到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呢，要吐露他的苦情，还有陈说他的患难啊。诗篇142篇，我发声哀告耶华，发声恳求耶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所以呢，他是讲他所有的苦情，他所有的患难都什么呢？都吐露出来，都来到一一的跟神来到表明跟陈列。所以呢，这个呢是，这才是讲到祷告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环节呢，可能未必做得很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就觉得说，哎呀，我讲不讲神都知道啦，哎，反正神这样伟大，我这个小小人，神怎么要去管我的事呢？我的事情太小了。不是，大卫为什么会讨神的心意呢？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将他的事情都陈列陈明在神的面前，他的苦情、他的患难都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呢，四部真呢是被称为叫可能是我们整个世代里面最会讲到的一个布道家了吧。也是一个天才齁，天才齁，他简直是一个天才。所以呢，四部真呢，他直接说什么呢？他直接说呢，祷告其实什么呢？祷告，他说，直到我们向上帝恳求了，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是祷告了。四部真的意思是，祷告的本质的精髓就是向上帝掏出我们的心。原文掏出我们的心就是 pouring out our heart， 将你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把它掏出来，把它倾倒出来，把它完全的倒变出来。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祷告真正的祷告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所以呢，就是像刚才这个大卫所讲的，清心吐意，交倾倒溢出内在的自我心情、意志、心灵魂跟理解力包含在里面，就是讲完全掏出你的心，这是祷告。那你记得哈，不要以为说你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觉得说就是说我太微小啦，上帝不会管我的啦，哎呀，就是说我这样的事情跟神讲做什么啦啊，这些呢都是仇敌要拦阻我们，好叫我们继续被捆绑的辖制。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将你的心掏出来，因为这就是祷告。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LC Spread 呢，他就讲说，祷告并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自我分析自愈的操练，或是一些宗教悔词的朗诵，祷告是和神说话。所以呢，就是说你将你的心掏给神，神才会来到跟你有更多深入的对话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另外一句的真理的腰带呢，是讲到祷告就是大胆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向他倾心吐意，这就是祷告的意思啊。所以呢，我觉得哇哇哇，真的是他们这些属灵伟人呢，真的用生命活出了神的道，他们才真的能写出这样有深度的东西哈。所以呢，我们再看呢，他另外一个词讲到，祷告是神赐给信徒无比的特权，能将心中的想法和神分享。所以你理当跟神分享你很多心里的话、心里的感受、心里的想法、心里的一切，都一一的跟神讲。C.S. Lewis 呢，根本是一个被称为叫就是说我们这个年代其中一个最聪明的人吧，最有智慧的人吧哈反正他就小说家、演说家什么什么，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说什么呢？祷告乃是把我们内心的一切放在神的面前啊，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什么呢？倾心吐意。你祷告倾心吐意了吗？ OK， 好。那么呢，我们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情况了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理当就是倾心吐意，也就是说敞心、诚心、真诚还有掏心啊。那么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像孩子在长大啊，我们孩子是不断在长大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小孩子，我们慢慢长大，从两岁、三岁、四岁或者五岁或者六岁，这样慢慢长大，七岁、八岁、十岁、十二岁，我们从小孩子慢慢长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呢，如果说小的时候啊，可能说了一些比较不客气的话，或者可能会冒犯神的话，你说神会介意吗？ OK， 好，再来哈，再来啊。 OK， 我想问看大家啊，那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不懂事，他有时会讲一些话比较你听了好像很不舒服的，可能他两岁三岁，你说神会介意吗？那或者是你做爸爸妈妈会介意吗？我觉得不会，我们不会太介意。当然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会什么呢？越来越会去在乎你所说的话。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在一个长大的过程，不要怕错。你真的可以，我宁可你来到神的面前乱讲话，好过你穿着一大堆的战甲，穿着一大堆的这个木乃伊，不敢跟神掏心，这个才是更可怕啊。那我跟大家讲我真实的经历哈，我从我的成长当中呢，我是一个很敞心、很诚心、很真心、很掏心的人，我是直接能跟神讲很多东西的哈。那我记得呢，我在 我就列出几个点哈。我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在信主了过后，被圣灵充满过后，我就发觉自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开始那天我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就说主啊，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整天要这样哭，我真的不明白是何意，为什么你让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我这样哭得没完没了，人家都讲我哭包，人家都讲我说这个关键我又姓曾，然后呢，人家说曾会哭。整天哭什么真哭包，我就变成哭的人了，对不对？所以呢主啊怎么可能讲，我就是这样跟神讲啊，对不对？那你说神听了会生气吗？我跟你讲哦，神还真不会生气哦，神还真没有生气哦。神就跟我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一个故事。神跟我讲什么故事呢？神跟我讲到被拐的宝宝的故事。神就告诉我说哦，因为过去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孤儿，你以为你没有父亲，你没有母亲，你被歹徒逮去，逮了这样多年。我14岁信主，那信主了过后呢，真正遇见耶稣，耶稣就把你带回到天父爸爸身边，回到天父爸爸身边了过后呢，那么呢，你每天跟爸爸在一起，然后爸爸就医治你，你就哭，很正常，不是吗？所以没啦，他没有这样跟我讲啦，但是我的意思他就跟我讲这样故事，但是不是我这样语气啦，这样的意思啦，所以我就明白了咯。所以就是因为我跟神掏心，我跟神诚心，神就跟我讲这个故事，所以你们就听过我的故事了，对不对？好，我也有试过呢，我也有试过呢，主啊，我不是不想不礼貌，我真觉得你没什么能力哦。你敢这样跟神讲吗？我真的那时候我觉得说哇，好像带领这个东西很压力，带领那个很艰难，做这个很不容易。我说主啊，我不是信你的吗？你不是很有能力的吗？但是主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都没有感觉这个能力？我觉得走你这个路很不容易，好不好？我今天感冒，明天发烧，明天什么？那你哪有能力？主，我真的觉得你没什么能力咯。老实说，我真的跟神讲啊，然后呢，神就跟我讲，神不是用讲的故事，是他让我明白一个画面，就是明白了两头猪。两头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摊在，那神没有讲啊，但是就是好像意念中我就明白了，我们摊在泥巴上啊。我们混在泥堆里，我们在那边埋怨这神，为什么主啊，我见不到你，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为什么我经历不到你，为什么你这样没有能力？神就说你这头猪啊，你这头真是猪啊，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但是他没有这样讲我嘛，他就是很幽默的来到什么呢？就是再送你一个经文啦，什么呢？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啦。所以呢，有时候我跟你讲，主啊，原谅我们，我们真的太为难你了。不是你没有能力，是我们身体太脏了；不是你没有能力，是我们满身都是猪；是不是你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就像一头猪混在这个猪罪恶当中。如果我没有跟神诚实，他也不会很直接跟我诚实啊，对不对？所以我是当然，我当时讲的话未必是一模一样，但是呢，就是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这个意思的一个范围啦。最起码这个故事不是啦哈，其他的故事确实都是啦哈。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确实我有时我记得我那一年我在埋怨的神的没有能力，但是其实不是他没有能力，是我太脏了，就是这个意思咯。 OK， 那么呢，我也有试过我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我就想起我的同工，我就跟神讲，主啊，我真的很不喜欢他，甚至我还蛮讨厌他，我真的就是跟神这样讲啊。你敢这样跟神讲吗？ 哦，但是我真的是这样跟神讲啊。那么呢，可能你未必会同意，但是呢，这是我活生生走过的经历的啊。那么呢，神就跟我讲了两段话。我讲完这段话过后，我就做了一堆的祷告过后，一堆的控告过后，神就跟我讲，多一点认识，多一份爱，多一点了解，多一份怜悯。很直接哦，其实神这句话呢，很客气的跟我讲，但就是很幽默的跟我讲，很有智慧的跟我讲，但是其实他要讲的东西就是一诺，你没有爱，你没有怜悯，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想看我们的神到底有多有智慧，而且讲话多高，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所以这同样，这是我因为我跟神掏心，我跟神真心，我真的跟神讲我的心情真实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真的就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回复啊哈。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啦哈，你可以尝试看真实的来到跟神掏心，当然啦，不要像我之前那么没有礼貌啦啊。但是呢，我是觉得你可以，你不要像没有礼貌，但是你可以比较有礼貌的跟神讲，神啊，我真的觉得我没有经历到你，我没有我真的，你就跟神这样讲哈，你就会发觉，确实他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哈。OK， 好，那么呢，送给大家这首歌啦哈，这首歌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真实的学会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鼓励啊。所以这首歌每天在播放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祷告了，哇，帮助我。真实的在你面前，真实的鼓励，真的可以来到你面前，对你坦诚的说我心中的话。因为祷告就是倾心吐意，祷告就是掏心，祷告就是真实，祷告就是真诚。你就从这首歌播放的时候，你就让这首歌的精髓啊，这首歌的真实的要作者要表达给神的一个真实。把这一首有效带出来，我觉得算是非常 powerful， 可以吗？大家可以做到吗？ OK 吗？大家，我要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真的来到你面前倾心吐意，真的帮助他面前不再隐藏我里面的缺点和败坏，我真实的告诉你我的情况，真实的告诉你我真实的挣扎，要他带回去我的，他是你的作为真实的真实的爱呀。OK， 好，那这首歌呢可以有效的帮助到我们。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首歌呢也给大家准备的哈，另外这首歌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效的哈，想到这是不只是倾心吐意，而且是什么呢，把它唱出来哈，哇哦哇哦哇哦，对不对？主啊，我喜欢唱歌给你听，主啊，我把我里面的各样的心里面的话，心里面的感受，心里面的想法，我都一一的掏给你，一一的对你说，一一的对你讲。因为主啊，我真的真的不要在你面前再装再扮了，我要成为一个敞心的人，诚心的人，真诚的人，掏心的人。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耶稣，帮助我，耶稣，我要来你面前。我要倾心吐意，哇！我要倾心吐意，哇！我要你明白我一切的挂虑。有时候，主啊，即使我们没有跟你说，你都知道。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跟你讲的时候，我们就得医治；当我们真实告诉你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请你释放我们，可以吗？就这样简单。这样的话你就真实的能走进祷告的行列里面，你就真实明白什么是祷告了。阿们阿们，容易吗？大家可以吗？大家 哈利路亚。好，那最后一点呢是第四点哈，是祷告是释放能力。所以呢这里讲到释放能力呢，它包括讲是一种信靠，一种依靠，一种的信心，一种的力量能力的释放啊。所以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三首不同的歌啦，在这里等下再跟大家讲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请自由帮我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16:25-26，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徒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好，谢谢哈。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呢就是祷告赞美嘛，对不对？祷告跟赞美的时候，他们帕杜哈麦的时候呢，那么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有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发生什么事呢？监门立刻全开，然后呢众囚犯的链锁都松开，看到吗？所以呢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是释放能力出来的时候，释放恩膏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属灵发电厂被启动的时候啊。所以呢看到吗，祷告其实就是释放能力啊。当然它也包含着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依靠、信靠，还有释放的能力跟恩膏啦啊。那么呢我们再看呢，当时候呢彼得呢被收监的时候，教会切切为他祷告，过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请创意请自由继续。
使徒行传12:4-5，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使徒行传12:7-8，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阿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被收监的时候，教会切切为他拍案。吐麦，对不对？帕拉吐麦的过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哎，忽然间天使被启动了，过后呢，就去到监牢，对不对？然后过后呢，链锁他的手上就脱落，那过后呢，他就跟他讲，剥起外衣就跟着他离开了监狱。所以这是祷告释放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两个个案，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还有很多祷告过后带有的能力跟各方面了哈，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彼得的，看保罗希拉的都已经很够了哈。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真理的腰带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讲过，祷告是你无奈的选择，还是神给你最宝贝的武器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相信他是无奈的选择，那么呢，他就会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你相信那是最宝贵的武器，他就肯定是最宝贵的武器。阿们。他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因为觉得他被改变，但是呢，他实际上依然还是，只是因为我们的觉得，我们的信心限制了它是武器，而变成无奈的选择。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如果说祷告是这么会有能力而释放能力，但是你又觉得祷告只不过是没办法了，只能这样做，那么呢，你相信我，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突破。所以祷告绝对不是无奈的选择，它是最宝贝最宝贵的武器。阿们。 OK， 好，那么呢这里呢就我们看到呢这里几个真理的腰带送给大家呢，就是这个Hotz 的，他就讲到说，祷告是信心的呐喊啊，就是说祷告是来到试验示范我们信心，让我们信心呐喊的时候。 过后呢，这个E.M. Broch 呢，他就讲到说，当信心停止时，然后呢，祷告就停止生存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这个的你要相信你的祷告就是最宝贵的武器，它才会生存。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呢，这个的祷告也不会再生存哈。马丁路德说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将失去信心之火。马丁路德就是讲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他就讲到说呢，如果他忘记祷告的时候，他就不会有信心之火哈。所以看到吗，祷告跟信心这两者是离不开的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 FJ Hooker 他就讲到，祷告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祷告是超越一切自然力的。Amen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祷告其实就是在释放着能力，释放着一种的恩膏在运行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得快速一点哈。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啦哈。多年前呢，我就到武汉去服事。武汉去服侍。到了武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里武汉人吗？有武汉的弟兄姐妹吗？没有武汉的人哦。那武汉呢，我跟你讲哈，它的冬天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冷啊，真的很冷。因为呢武汉呢是在一条大江的中间啊，所以呢有分武昌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个地方这样分，所以大家都那条江呢就越过他们的武汉市啊。那过后呢他们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那我记得那一年我在那边服侍，然后呢他们没有房间，没有空调，客厅呢有一个热炉。那么呢我晚上被冻醒了过后呢，我就到外面去把这个炉抬进我的房间，自以为心血来潮很嗨的把它抬进我的房间。当一抬进我的房间呢，我就在那边呼着捂着捂着，我就感觉到啊，又热回了，哇，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舒服，我就睡着了。好，有武汉的弟兄姐妹啊，武汉冬天是不是很冷？告诉大家一下。OK， 好，那时候呢，我就在那边捂着捂着，我睡着了。睡着了过后呢，我的整个背呢就靠近了这个炉，结果呢，整间房呢就开始什么呢？整个烟呢就熏到整间房啊，整间房都是什么呢？都是烟。武汉冬天真的很冷，真的很冷。我觉得我去过很多地方了啦哈，我觉得我相信我一件事哈。冬天的时候呢，你要越去哪里呢？越去北方，因为呢北方呢的保暖设施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冬天一点都不冷，他们冬天的时候呢在外面穿羽绒服，在外面穿短裤啊，一般上我都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你冬天的时候你去到南部的话呢，没有保暖设施，只有一个暖空调，你真的很冷。所以呢有句话讲到什么呢，一个东北的爷们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什么呢什么大爷，我冬天时候在东北一条狼，去到南部冻成一条狗。这是东北大爷讲了哈，确实是这样哈。OK， 好，那我 OK， 这个不是重点。结果呢，我的背呢就靠了这个炉，结果整间房呢就熏熏熏熏到整间房都是什么呢？浓烟。那时候呢，我忽然间好被呛醒了过后呢，我就看了周边左右，我就发觉到怎么这样多烟的。我当时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怎么这样多烟的？我是不是现在被提到天堂了？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跟你讲，我真的以为我被提到天堂了，跟你讲。要过 后呢，我就发觉不对啊，怎么鼻子这么痛的？哇，那我就觉得鼻子真的很痛，真的很痛。那真的很痛的时候呢，我就转了我的身，转了我的身，整个背呢就有了空气，整个火就烧起来，烧起来了过后，哇，我顿时发觉我的背是火，我的垃圾地上是火，垃圾桶是火之类，那我就快点把那个被呢一把它包裹起来，那我就快点打开窗，一打开窗的时候空气进来，哇，火越大，哇，那过后呢我就快点把那个被呢看一个空地把它丢出去，要用脚踩房间，踩东南西北踩一遍，踩完整间房间，感谢主，小命保了下来。 OK，那时候呢，我就马上发讯息给我很多的代祷者啊，我就发给代祷者，我就发给很多代祷者。我跟代祷者说什么呢？我说现在呢，就说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然后呢，你们要为我祷告，我就发了给好些代祷者。那然后呢，我就回去，我就晕晕雾雾又回去睡觉。睡觉的时候，一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明显的看回到当时这件事情，我醒起来之前发生的东西，就是在我的床的右边有一位带火的恶魔，还有一位穿着白袍的一位天使，就坐在我的床的左边跟右边。火那时候呢，就两边喷来喷去，喷来喷去啊！这个画面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啊，甚至这个画面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在我的里面。那当时候呢，我过后我不是讲我发讯息给很多位代祷者了吗？一到早上的时候呢，有一位代祷者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尹诺老师，你是不是今天大概在四点钟的时候呢，发生这件很危险，你讲的这件很危险的东西。那我算一下，我三点半起来，我把这个东西抬进我的房间，差不多四点啊睡着，应该差不多。那他就讲说神那时候那天四点钟叫他醒起来祷告就是为着我的事情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反正长话短说，那天晚上神最起码兴起了大概有四到五位的赛祷者，就是为我来到祷告。不然的话我早就回到天堂了。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件事情我可以找见证人给你真实的跟你分享这个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呢，我的命呢其实是代祷者祷告挽回来的，不然的话可能我已经回到天家了啊。所以呢，我也为什么我就一直很盼望真实的来到训练代祷者，让代祷者真实的可以站着代祷的守望台来到祷告守望，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期望跟期盼呐啊。所以呢，当时候那个晚上发生那么危险的东西，神那天晚上同时在我还没发讯息的时候啊，那时候同时神就已经唤醒了大概四到五位代祷者，那天晚上为我祷告。所以有时候晚上的时候，神忽然间如果说三点到五点之间，如果神叫你醒起来祷告呢，你记得哈，务必要起来祷告哈，可能你就是在为这一些弟兄姐妹在面对到很大的难处的或者征战，来到让你的祷告可以挽留的他的生命，或者是守护了他的生命我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哈。所以这是真实我的经历。OK， 好，那么呢接下来送给大家几首歌曲，好叫我们真的去明白祷告就是释放属天的能力啊。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首叫每一次我祷告啊。所以这首歌呢很有效的能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呢，很有效的能帮助我们明白祷告其实就是什么呢？祷告就是释放天上的能力啊。祷告就是站在破口之中，来到寻求神， 那这句话呢，讲到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这是真实的哈。我们的祷告呢，能来到摇动神的手，让属天的能力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但是呢，其实过去的时候呢，有些教会哈，为了这首歌呢，能不能在教会唱呢？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批判跟很大的辩论，他们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摇动神的手？你想看这个话会讲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宗教的人士，他才会讲说，你有什么资格摇动神的手？那我不想讲他的东西，我要讲的就是说呢，你在做这污浊的事的时候，难道神没看到吗？所以呢，就是神希望我们不只摇他的手，还希望我们牵他的手啊！什么摇动神的手？神多希望我们每天去摇动他的手啊！所以呢，宗教人士呢，就是让我们继续被宗教，继续被捆绑。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事啦，这是很可怕。所以这首歌为了能不能唱哦，在教会辩论的哇，吵了很长时间，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摇动手？所以这些宗教人士真的害了教会，害了很多年啦。所以呢，神就是希望我们真实可以去摇动神的手哈。OK， 好，那么呢，这首歌呢，我相信我们在唱的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祷告求神来到帮助我们，怎么样呢？帮助我们就是说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啊。而接下来一首歌呢是叫多祷告多能力哈。这首歌呢就是讲到我觉得很贴切，而且孩子唱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你听到很简单的一首歌。觉得这能有效的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知道祷告是能释放能力的。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系列里面帮助每位弟兄姐妹真的回到爱祷告、喜欢祷告、常常祷告，因为祷告就是爱祷者最重要的。阿们阿们阿们。好听吗这首歌？好听吗？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首歌哈。好，我再去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会去再整合这个歌一下哈，然后呢明天就发上公众号给大家，真的有效的去操练哦。那另外一首歌呢，也真的这首歌我觉得写得很好啦哈，所以我就觉得在第四个这里呢，我们就有三首歌哈，让我们明白呢祷告去释放属天的人。我觉得就是释放的能力啊，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好啊。
祷告，
所以当这首歌在播放的时候，你就可以祷告，啊，你帮助我相信祷告就是释放的能力，要帮助我真知明白祷告的真谛，要让我真的来到活出一个对祷告的信心、祷告的依赖、祷告的信心，以此类推啦，哦，以此类推这样啊。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三首歌呢，能有效的将这个祷告是释放能力啊，将这个东西把它有效的意涵带出来。所以我们每天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相信一周下来、两周下来，基本上你这几样东西都能有效的打入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何谓祷告啊？何谓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是赞美，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祈求恳求，祷告是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 所以呢每天呢我想可能我会再调整一下哈，我调整可能会在一个可能在一个40分钟左右吧哈，40分钟左右的一个方式。所以每天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怎么样呢，来到将这个祷告有效的打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对对对，我会把它放到将领阁楼啊，将领阁楼，然后呢有效的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可以有效的将这几样东西把它打进你生命里面。所以一个星期你有这样的操练，我相信一个星期下来呢，基本上呢你开口你顺口都能说出什么是祷告了。那这是很基本很基础的东西，但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做不到，明白我意思吗？可能今天讲了你才知道、哦、祷告是倾心吐意，我确实没怎么做到。祷告是释放能力，我自己也不大知道、啊、祷告是祈求恳求，所以呢这个是很基本。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想去得太深，但是到最后我们最基本的都没有掉，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这个是很简单，而且我觉得是很直接，而且很实用，而且真的要把这几样东西打进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有效的成为代祷者。我们现在别讲代祷者这样高这样崇尚了，我们就讲最普通的祷告。你今天听了这课下来，你才发觉啊、哦，有没有人要悔改的说，哎，今天我才发觉原来这是祷告。其实我不是讲任何人啦，有时候我讲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想学那种飞天的、动天的、飞天动地的，但是到最后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搞不清楚。所以我记得在过去的几门课程，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就要很深的到。最基本的那些我们根本都弄不明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真的有效的将这几样东西好好去操练，好好将它打进你的生命里面，那你真的知道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称谢恳求，祷告是倾听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不只是知道，而且要真的实际的操练，不只是实际的操练，要真实的把它活出来，不只是真实的活出来，是有效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不只是成为你生命的部分，也要来到感染你生命旁边的人，让他们真实知道祷告就是赞美称颂，祷告就是称谢恳求，祷告就是倾心吐意，祷告就是释放能力，好叫每位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动起来，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代祷的大军，守望的大军，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我再去调整一下，明天我再把它发上去啊，发上去这个公众号，那大家都可以有效的来到去操练这个。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有效的长大哈。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时间有点迟了哈，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今天是想十点就可以结束，但是还是有点迟了哈。好，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到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是释放属天的能力。阿们。祝大家晚上有一个美好的休息。
动生灵
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可以让爱永不止。